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不长、泡不早，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怀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先我们谈的是六月号的《科学发展月刊》里面的二氧化碳封存技术，
因为六月号的《科学发展月刊》就是用二氧化碳封存技术当作专题报道，
嗯，
它其中包括了至少四篇。这个文章，
嗯，
我觉得我要向我们的朋友介绍这一个专题报道，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已经习惯性的认为节能减碳是同一件事，
嗯，
那事实上节能减碳是非常困难的，这个也需要社会的共识，不是说是说节能减碳就能够节能减碳的，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还包括。经济发展等等之类的问题。
嗯，
那这一个专题报道值得我们注意，就是它提醒我们节能跟减碳可以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嗯，
两者之间没有因果的关系。
嗯，
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减碳的方法不完全只有节能，
嗯，
减碳的方法还包括把我们生产出来的碳封存在一个不会影响大气的环境中。
哦，
所以这个减碳其实是有好几种不同的办法的。
嗯，
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啊都要达到一个共识。可是在大家这个非常开放的讨论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先了解我们有哪一些行动的方案。
嗯，
那我觉得这一个专题报道就是在这一方面提供了我们必要的资讯。
是。
那他告诉我们，我们事实上可以把二氧化碳封存在地下。
嗯，
那由于有四篇以上的专题报道哈，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了解的相当的透彻。
嗯，
不过首先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基本的数字，那就是根据政府的统计数字，2012年，
嗯，
我们台湾排放的二氧化碳大概有2.7亿吨。2.7亿吨。那这个假如把二氧化碳封存在地下是可行的话，那我们必须要提出到底可行到什么样的程度。
嗯嗯嗯，
所以事实上这政府也已经委托专家做过调查，发现基本上在我国的西部滨海一带哈，
嗯，
其实是有良好的地质环境，
嗯，
可以将二氧化碳封存在地下。那估计西北部到中部沿海一带有超过100亿公吨的封存潜能。
哦，
你想想看，100亿公吨，我们一年
就30-40年了，
一点都不错，嗯，所以不超过对。是30-40年，
是，
所以是个量，就是说是那个潜能是在的，
嗯嗯，
那就其实就看我们的意志了，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就是你必须要开发相关的技术，怎么样收集我们自己生产的二氧化碳
、嗯，
然后再把这个二氧化碳输送到地下。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都涉及到成本，
嗯，
可是我觉得这个专题报道就提醒我们这个是可能的一个选项。
嗯，
那光是这一件事情就值得我们大家注意。我必须要再一次强调，那就是关于节能减碳这一件事情是绝对是需要政府以及社会经过开放的讨论达成共识。不然的话，你知道这个，因为这问题太复杂，所以 任何片面的决定或行动都可能引起广泛的社会不安跟、
嗯、
政治动荡。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嗯、选项。
嗯，
所以我觉得像这一类的报道是我们需要的。
嗯哼，
所以
它里面也提出了不同的选项，是不是？
没有，它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二氧化碳在这个地质封存的各种可能性。
嗯哼，
那他也稍微讨论了一些所涉及的成本，他也提到了我们还有其他的减碳的方案，包括我们即使必须要使用燃煤发电、
啊、
我们也有可能、
啊、低碳化，
经过一些这个工业的设计，使得它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
嗯、
量不会像过去那么样多，不过这一些全部都是需要投资做研究的，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OK，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六月底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六月号的科学发展月刊是值得大家去参考的。
好的，另外一个题目，非洲的反同性恋法律，这个听起来不像是个科技题目，不然我相信一定有它的内容。来，非洲的反同性恋法律，
六月上旬，那就是六月十号、嗯、也就是三个礼拜以前，南非的国家科学院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它里边直接指出非洲普遍存在的反同性恋法律毫无科学根据，而同性恋是人类性行为中的一个自然的成分，
嗯，
或者是说一个自然的选项。那这一个消息值得我们注意，当然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是南非国家科学院公布的一个研究报告，
嗯，
可是第二个，这会公布这样子的研究报告，真正的原因是因为非洲普遍的有反同性恋的法律。
嗯，
那非洲总共有53个国家，其中有38个国家是禁止同性的性关系的。
哦，
有4个国家甚至还能够判处死刑。
嗯，
那去年乌干达就的总统就签署了一项法案，那他规定同性性行为不仅是非法，而且可以判终身监禁。更重要的是，任何人要是提倡同性性行为或者是鼓励同性性行为都是有罪的。
嗯，
当然这个法律后来经过乌干达的最高法院宪法法庭已经判说是违宪了
啊，
所以
法律是失效的。
这一个法律的进一步的命运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是，
那南非国家科学院它其实就是针对这一种法律，这一种普遍的现象，以及这个乌干达的最新的发展，而发布这个样子的科学研究报告。在非洲之所以会制定出反同性恋的这个法律，其实是有殖民的背景的。因为基本上对于非洲许多人而言，他们都认为同性恋这一种概念是白人带来的殖民产物。
哦，
他说这不是非洲固有文化的一部分。那他们反对同性恋，在我看起来并不是反对同性恋本身，而是反对他们认为同性恋所代表的所谓的西方的价值，
殖民历史。
那这一件事情本身其实就不符合历史的。人类学家早就知道，在这个非洲的传统文化里边，那事实上，这个同性的性行为，并不是一个禁忌。
嗯
，OK， 那只不过就是现在非洲的民族主义者把同性恋贴上了一个西方殖民的这么一个标签所造成的后果。
是，
那现在鼓吹废除 反同性恋法律的这一些运动人士、啊、
嗯，
他们之所以这样鼓吹，其实是有公共卫生的动机。他们认为这样子的法律会使得这个遏制或者是防治艾滋病这一类的这个传染病哈、啊，工作不容易进行。
嗯，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你让你把同性恋者，你把同性恋者贴上了这个样子的标签以后，使得他们不愿意就医，那使得他们不愿意这个正大光明的公布他们的这个性关系，
嗯，
那使得这个防疫人员不容易掌握这一种疾病的这个传播的过程，这个是对于公共卫生是不利的。
好，接下来这个我们还有侏罗纪公园这个题目，最近这个 Jurassic World 的新的这个电影，好像全球卖座已经破了最高的记录，大概前一周第一周就卖了，全球66个国家卖了5亿多美金，吓死人的这个数字。来，我们来谈谈《侏罗纪公园》啊，
这一套电影老早已经成为传奇了。
嗯、哼哼
OK， 那这部电影其实起源于一本1990年出版的小说，
嗯哼，
书名就叫做《侏罗纪公园》，
作者 Michael Crichton。
对、嗯，那为什么书名叫做《侏罗纪公园》呢？其实作者自己说过，中生代有3个纪，以侏罗纪念起来最让人有感觉。那当然他指的是用英文来念了、
Jurassic。
对，那中生代有3个纪，中生代的初期叫做三叠纪，中生代中期叫做侏罗纪，中生代的末期叫做白垩纪。其实这不管小说还是电影。
嗯，
它的主角恐龙都是白垩纪的恐龙，
是
而不是侏罗纪的恐龙、
嗯、
侏罗纪的恐龙最主要的类型就是长颈的恐龙。 OK、
嗯、
那侏罗纪公园小说的作者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 Crichton、
嗯、
那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哈佛大学毕业以后上哈佛的医学院，
是
那毕业后从来没有当过医生，甚至连医师执照都没有去考。他写小说拍电影赚很多钱，他非常非常的高，
嗯，2公尺多，
对、嗯、那很可能是身材最高的畅销书作家。
是
那侏罗纪公园这部小说的起点是科学家从琥珀里取得恐龙的基因组，然后制造出恐龙胚胎，然后使得恐龙在现代世界中重生。那故事里有许多的恐龙，这个情节啊，并不纯粹出自作者的想象。那首先作者 Crichton 就是克莱顿，在医学院毕业以后到美国加州一个非常著名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做过1年的博士后研究员，因此他对于现代生物医学有第一手经验。那另外一方面，现代基因工程技术自1960年代末兴起以来，对于利用这个技术的应用，科学界内部早就有各种想象，是不需要外行文人来出主意的。那例如从琥珀中取得古 DNA 的点子，最早是发表在正式的科学论文里，出版于大概是1980年代的初。我认为《侏罗纪公园》这部小说以及电影最大众文化最大的影响，并不在以古 DNA 使恐龙重生的点子。因为我相信啊，根本就不会有人相信这个点子。侏罗纪公园的小说与电影最重要的影响是创造了恐龙的新形象。那个恐龙的新形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新生代古生物学者一起创造的。在过去，甚至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对于恐龙的想象仍然是恐龙是庞大但是行动迟缓的动物。教科书上也说，
是
恐龙是爬行类。 而现身爬行类都是冷血动物，因此恐龙也是冷血动物。那一般而言，冷血动物并不过着活泼的生活，他们不会积极的猎食。冷血动物的猎食手段主要是以埋伏为主，你譬如说在河边、在水边、在这个潭边埋伏的鳄鱼，它可以几天，它可以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不动。OK， 他们并不主动的打猎，也不积极的打猎等等。可是到了1960年代，古生物学者已经怀疑恐龙的生理系统可能与现生的爬行类不一样，说不定恐龙是温血动物。那由于冷血动物与温血动物的行为模式不一样，想象恐龙的行为就必须以温血动物的哺乳类作为基准。侏罗纪公园小说以及电影把这些想法以文字与影像传达了出来，尤其是电影还请了恐龙专家当顾问，例如电影里边迅猛龙成群出动猎食，这个是温血动物的特征，而不是冷血动物。那电影里边迅猛龙贴近窗子窥视房间里，窗玻璃上会有蒸汽，直接就表明迅猛龙是温血动物。那我刚刚就提过了，以古 DNA 使恐龙重生的点子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过去十年以及最新的研究报告，化石中保存下来的生物组织的确比过去想象的多，包括蛋白质与红血球。早在十年前，美国北卡罗纳州立大学的许怀泽教授就报道过，他的团队在暴龙化石中观察到了类似血管的软组织。十年，
这个要等一下，我们要稍稍消化一下，先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这条新闻还没说完呢。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6月30号科技 email 单元，王德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刚才说到了 Jurassic World 啊，侏罗纪世界，这是新电影的名，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关于这套电影它过去的这个科学上的研究的一段小历史。古 DNA 是恐龙重生的点子不是特别如何，但是在过去十年来最新的研究报告，化石里面保存下来的生物组织好像比我们能想象的多得多。
恐龙的化石里边可以找到蛋白质，也可以找到红血球，你相信吗？这个是很惊人的发现，在十年前就已经有报道了。
是，
那刚刚发表的一篇新的论文，也这个月初是6月9号发表的，英国伦敦大学的两位学者以纳米分析技术得到了更令人惊讶的结果。他们在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的收藏品中取得了八块白垩纪恐龙化石。首先他们以扫描电子显微镜在四块化石中观察到了类似胶原纤维的构造，另外三块富含碳的结构。此外在两块化石中有类似现代鸟类红血球的结构。然后他们以聚焦离子束观察那些结构，发现那些胶原纤维的密度比周遭的基质要低。在类似红血球的结构物中有一个内部结构，那他们再以穿透式的电子显微镜观察，类似胶原纤维的构造非常可能就是胶原纤维，是一种蛋白质。
是，
那质谱仪的分析结果也符合胶原纤维的氨基酸特征。质谱仪也显示那些类似红血球的结构物与澳洲的一种鸟类的红血球有同样的特征。研究人员的结论是生物化石中保存的生物组织比过去想象的要多， 理由之一是他们取得的恐龙化石看起来寻常得很，
嗯，
一点都不叫人惊艳。在这么寻常的化石中，他们都能找到可以辨认的生物构造，表示在化石形成的过程中，一些生物构造会保存下来，
嗯，
并不是稀奇的事情。
那也如果说更普遍的去考察这些个化石，现存的化石可能还有更多的发现，
一点都不错。因为你假如找到蛋白质的话，你利用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
嗯，
其实可以用来重建古生物之间的细部。
嗯哼，
譬如说我们现在发现恐龙的红血球跟一种现生的鸟类的红血球，在形态上非常的类似。
是。
那我们老早就已经知道，恐龙跟鸟类，有演化的关系。
是。
那我们有可能，利用蛋白质更进一步的证实这一种关系。
是的，其实再过几年以后，资料够充分了，我就说，道环兄，你接一下电话，我电脑怎么了？我要 3D 列印，你给你一个恐龙，是吧？来，可以预防狂牛症的突变基因来了。
有一种蛋白，
嗯，
叫做普恩蛋白，这是一种动物的蛋白质，
嗯，
那普恩你一听就知道，这应该是音译
，Prion，
那意思就是病原性的蛋白颗粒，嗯，就是说。这一个英文字其实是有典故的，
嗯，
这个典故在于第一，这一个英文字跟英文的蛋白质很接近，
嗯，
所以代表这一个叫做普恩的东西它本身是蛋白质，
嗯哼，
那另外一个典故就是这一种蛋白质是传染病的病原，所以会变成传染病的病原的蛋白质，
嗯，
就是普恩的原来的意思。
是。
那这一个发现本身是得诺贝尔奖的成就。那发现这个普恩蛋白的学者他是1982年发现的。那他1997年因此而得到诺贝尔奖。那人体制造普恩蛋白的基因位于第20号染色体上，
嗯，
要是这个基因突变，制造出来的蛋白质就可能成为病原蛋白质，不仅会让自身生病，那这种蛋白质还有可能传染其他的人，使其他的动物生病，
嗯，
狂牛症就是普恩蛋白引起的疾病。那不过最早引起生物医学界注意的人类普恩蛋白疾病是苦鲁症。
苦鲁，
对，20世纪中叶，科学家在新几内亚的一个原住民族群中发现这种病。
啊啊，
那这个病的病名叫苦鲁，那这也是音译，这是当地原住民的语言，就是专门指这一种疾病。
嗯，
那一刚开始西方的科学家都认为这是一种病毒的疾病，是病毒作祟。
嗯，
那一直到后来才知道那是普恩蛋白所引起的疾病。原来新几内亚的那个原住民族群有一种独特的丧礼仪式，那就是亲人会分食死者的尸体，于是病原蛋白就透过人文礼仪来传播。
嗯嗯，
那当年这个对这个对苦鲁病做出非常杰出研究的病毒学家是美国人盖杜谢，他后来在1976年因此而得到诺贝尔奖。那不过接着的研究，科学家也发现普恩蛋白的自然变异中有一些其实是有保护作用的，也就是说这一种蛋白的这个突变体，
嗯，
有一些可以保护你不会得到这一种疾病。例如普恩蛋白的特定位置129，
嗯，
要是有变异，
嗯，
那你就 比较不容易受外来普恩蛋白的侵害。那2009年英国伦敦大学的研究团队宣布，在新几内亚曾经遭受苦鲁症之苦的这个族群中，在普恩蛋白的位置127，也就是非常接近位置129的地方，发现了另外一个有保护力的自然变异。那最近他们完成了小鼠实验，证明这一个新的变异的保护力比过去发现的还要高，而且保护机制也不一样。那做这一类的研究最后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预防普恩蛋白疾病，也就是人人闻之色变的狂牛症。
狂牛症，就是让他有疫苗，是吧？
是不完全是疫苗，不就是说你知道他的治病的机制，或者是你知道，他的克制这一种疾病的机制以后，你比较有可能去想出对付这种疾病的办法。
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我爱 news 九八，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为我们带来的话题。蟑螂、螳螂，蟑螂跟螳螂啊，这是两种虫吗？不是吗？
两种昆虫，不要说两种虫，这差别大了。OK，
两种昆虫。
我们要谈这个缅甸的琥珀。缅甸自古就是著名的琥珀产地。19世纪末，西方人就注意到琥珀里边有生物的化石。从此，缅甸琥珀就成为古生物学的宝藏。最近学者在缅甸卡钦邦出土的琥珀里发现了一只蟑螂，形态极为独特，与已经知道的蟑螂都不一样。认为这一种蟑螂代表一个新的蟑螂家族，过去没有发现过。那古往今来啊，全世界共有29个不同的蟑螂家族，这是唯一只出现在缅甸的蟑螂家族。他们生活在9900万年前，那也就是白垩纪的晚期。
是。
他们的形态与蟑螂颇有类似的地方。
对啊，它不是蟑螂吗？
啊，不，他们的形态与螳螂颇有类似的地方。意思就是他们的颈子很长，而且头能够自由转动。
对，蟑螂头不能。
四肢也长。那学者认为这些都是猎食昆虫的特征。
Okay? 他们是打猎的。
所以学者认为这一种新发现的蟑螂是以猎食为生的。那这个标本很重要。因为古生物学者推测螳螂起源于一个已经灭绝的蟑螂家族。那这一个标本极可能就代表螳螂演化主干的早期旁支。
原来螳螂是蟑螂的后裔，
过去是这样推测的
啊。
那可是蟑螂跟螳螂一点都不错，表面看起来是很不一样的。
是蟑螂的头不能自由转动，
一点都不错，
是不是？
对，
这也可以算是一个家族了，大家族里头的。
不是，你就是说这是一种蟑螂，可是它的头颈部这个有螳螂的特征，是其他的蟑螂家族没有发现过的。
是。好，接下来我们这个题目有意思了，这个题目叫史前谋杀案啊。
西班牙北部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古人类学遗址。它的俗名就叫做古坑，因为
骨头的骨。
对，因为过去20年那里出土了至少属于28个人的骨头。 他们都是生活在43万年前的古人类。
嗯，
那里虽然藏了那么多化石，对于古人类学家而言，工作环境却不是非常的理想。
嗯，
因为古人类学者必须要穿过13米深的垂直坑道，
嗯，
才能够抵达出人骨的地层。难怪最早造访古坑的人是洞穴探险家，
嗯哼，
是他们发现了洞里边有动物的化石，通知古生物学者来这个调查。那古人类学者对于古坑遗址是怎么形成的并不清楚，
嗯，
你听我刚才的描述你就知道，那不可能是在当年是住人的，嗯，因为它是在地下13公尺，你要爬到那地底下，地面都很不容易的，
嗯。
那最近研究人员拼合了一个碎裂成52块的头骨，
是
就是说出土的时候是一块一块的取出来的，
嗯，
总共有52块，把这52块碎骨头拼合成一个完整的头骨。
嗯，
你拼合了以后，学者才注意到他的左眼上方的额头啊，有两个穿刺创伤。
嗯，
很明显的是用同一种武器造成的。那就是很可能是用一个很尖的东西连续的击打了两次。
嗯，
那研究人员判断啊，这是凶手面对受害者连续施予的重击。
嗯，
换言之啊，这是有意识的暴力杀人事件。
嗯，
这个发现也使得古学者对于古坑的性质啊可以做合理的推测。
等一下，他在地下13米深，而且还有连续重击，这是捷运上吗？啊，这是多少？你说多少年以前？
43万年前。
43万年以前。
对对。
好，那你可以讲一下这个骨坑，就骨头坑，它里头不是一个人呢？
它有28个人。
28个人。
所以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很非常确定，当时的人不是在里边生活。
嗯，
这是非常确定的。
是。
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那为什么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的人骨？那现在拼合了这个头骨以后，你发现他事实上他生前受到了重创，
嗯，
而且受到了这个重创之后很可能是立即死亡或者是不久就死亡了，嗯，你想想看，他受伤的部位是左眼眶的正上方，那也就是在我们额头的部分，
嗯，
而且是穿刺创伤，也就是说，这个造成创伤的东西，很可能是很尖的石头。那受到这种重击的人，假如不是当场毙命的话，也活不长久。嗯，
而且这个下手的人是惯用右手，是吧？
那你这个推测是对的，
嗯，大部分的人都惯用
右手。那这一个头骨拼合以后，有了这一个发现哈，那古人类学者就比较有把握，认为古坑本来就是堆叠死人的地方。
嗯，
那可是你能不能说这就算是墓葬？那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
嗯，
因为对我们而言，我们会觉得墓葬，你通常你要是有意识的挖一个坑，而且通常会有意识的放一些陪葬品等等之类。嗯，那像这样子，我们一眼就可以认出来的墓葬，是很晚出现的。
嗯，okay，这个是40几万年以前，
43万年前，
所以不见得是墓葬。好，没有充分的证据，
那很可能就是族群里边有人死了以后就拖到这个地方里面丢进去。
嗯嗯，
那古人类的这个生活方式，包括人吃人。
嗯，
事实上我们老早已经发现不少的人吃人的证据。
是。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鸟儿啊，有这种雌雄异形 异形是异，就是不同，不同的这个异，形是形态的。
雌鸟跟雄鸟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
嗯、
我们最容易想到的例子，譬如说孔雀，
嗯，
譬如说鸳鸯，
鸳鸯，
通常都是雄鸟，全身是鲜艳，也引人注目。
嗯，
那这雌鸟看起来就很暗淡，很不显眼。OK， 那现在就是美国的研究团队，
嗯，
他们就是在研究同一个演化群的鸟，
嗯，
那有一些物种，雌雄鸟，这个有很明显的形态差异，那有一些物种雌雄鸟没有明显的差异，
嗯，
而且通常是生活在热带地区的鸟，那这个雌雄鸟。比较没有明显的形态差异，而是生活在寒这个温带的物种，雌雄鸟有比较有显著的形态的差异。
嗯、
那他们研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样子的区别？也就是说，热带雌雄鸟的差异不大，那这个温带雌雄鸟的差异比较大。
嗯、
那他们的结论是。关键在于迁徙，
迁徙啊，
对，关键
从甲地到乙地，
一点都不错、
嗯。
迁徙的这个距离越长，雌鸟假如有非常鲜明的特征的话，那对他们的生存以及生殖利益而言，这个威胁就比较大。
嗯，
因为。你假如要飞行很远的地方，你要迁徙很长的距离，你的身体有非常明显的特征的话，比较容易引起天敌的注意。
嗯，
那相对说起来，雌鸟有明显的形态的特征哈，
嗯，
比起雄鸟而言是不利的。因为雄鸟有明显的形态特征，主要的目的是要吸引异性，是要吸引雌鸟，因此它这叫做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那当然，
所以它，
但是雌鸟有育儿的这个责任，它要是太吸引天敌的话，就容易
一点都不
错，是吧？
结果透过这系统的分析以后，他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跟迁徙的距离有关系。